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看第20份讲义，讲义145页，注脚3。如《普光居舍论记》的说明，目前进行的内容是居舍论第3品，分别是品、说明。世间的部分，世间分成有形世间及器世间。从这一份讲义开始所说明的，是分别是品第二大科，说明器世间的部分。器世间底下分成三大科，第一科是说明有情所居住的环境器世界。第二科是说明能居量，能居就是指有情，那有情的生量以及受量的多寡。那第三科是说明三分起，所指的三种法，就是指色、识以及名。色法、时间以及名称。那分起所指的就是这三法的最小单位，个别所指的就是即为刹那以及智。好，对于所说明的有情所居器之中又分成八大科，从第一科说明风水金三轮，到第八科说明天人所居住的器世界，在第七项说明日月的内容中分成5科，在讲义的164页，164页所探讨的是关于月亮圆缺的原因。为什么在地球的观测者会看到月亮在一个月的时期中会有阴晴圆缺的变化呢？关于这个内容，在上一周虽然已经有说明，但是需要做修正。如讲义164页提问：何故月轮于黑半末、白半初这样的时间点中？位就是指这个时间点，黑半末、白半初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点，见月轮会有缺呢？这个是提出问题。关于回应有两家的说法，第一家是举释施舍论做解释，第二家是以经部旧师所说明的。好，那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先需要说的是月轮见有缺的时间点，如问题点所指出的是在黑半末、白半初。那黑半末所指的是什么呢？请看到同页注脚第一行，在古时印度将现在的一个月分成黑月跟白月，如注脚第一行，复分一月为二，前15日为黑半，后15日为白半。但是这引文中所讲的前15、后15各为黑半及白半，并不是以中土汉地一个月中的前十五后十五，如果对应中土汉地农历的话，印度的黑前半月是指农历的16到月底，印度的白半月是指中土农历的初一到15月满日。 然而在印度的祭法，他们是先前半是黑月，后是白月，这个样的祭法跟中土汉地所熟悉的正好是颠倒了。好，那这一点是要先厘清的，先厘清的。那因此这一段所探讨的并不是在讲月食这样的天文现象，而是指一个月中以地球做观测点去看月亮会有圆缺变化。以现代的天文就是指月相。那接着呢，就请参考字卡，你看第一张字卡。第一张字卡所陈列的内容，以下字卡所陈列的内容都是取材参考于网络上有关探讨月相变化的一些资料。如果有兴趣想要更完整的理解，可以自行于网络上搜寻月相，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天文资料。现在课程中只是简要的跟大家说明。那月相的变化关键点呢，是在于月球公转地球这样的一个轨道，跟地球环绕太阳的公转这样的轨道呢，两者间因为位置上的不同而产生会有月相的变化。好，那接着请看到第二张字卡。第二张字卡所说明的就是月相的变化主要可以归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如现代的天文都可以了知的，月球本身是并不发光，而且月球本身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星体。之所以看到月球会发亮，主要是反射来自太阳的光线，在地球上的观测者才可以看到月球有发亮的情况。第二个原因，如刚才所说的，月球绕地球公转的时候，伴随着地球也绕太阳公转，一般就称为是白道面跟黄道面，这两个公转的痕迹各名为白道面跟黄道面。那基于地球、月球、太阳彼此相对位置的变化，而使地球上的观测者会看到月球被太阳照射的面积有所不同。那更明确的呢，就请参考第三张字卡，直接看网络上所提供的这个图面就会比较清楚。那如第三张字卡是以站在北半球地球的北半球的观测者看到一个月中月亮的变化，一到五呢就是从朔月到满月，简要的划分成五个阶段。因此当月球在太阳及地球之间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所谓的新月，也就是朔。一直慢慢的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以及地球绕太阳公转这样的一个运行轨迹呢，到了第五个图像的时候呢，就是望月，也就是地球上的观测者可以看到满月的月相。那接着在下半月呢，就慢慢的从满月又回归到 朔，也就是新月的情况。好，那第四章的字卡呢，就将相关的文字以及图像做一个总和。第四章的字卡可以更明显的说明地球自转以及环绕太阳公转，那接着呢，再考虑到月球环绕地球公转的情况，会有所谓的月亮阴晴圆缺，从新月到满月，那从满月到新月，这样的一个月之中，月相不断的很有规律性的变化。那因此在一个月之中月相的变化并不等同于月食，或者是就不等同于一定会发生日食。那主要是因为如刚才所提到，月球环绕地球公转的轨道以及地球环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彼此间会有五度的夹角，那因此这三个星体并不一定在新月还有满月的时间点会在一条直线上，未必会。那如果刚好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在新月的时候才会发生日食，那如果刚好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在满月才会发生月食。好，那因此简单的说明，当月亮在地球跟太阳之间的时候，这时候地球上的观测者看到的月球，它的亮面被太阳光照射的亮面是最少的，是最少的。当月球最远离太阳，也就是地球在月球还有太阳之间的时候，这时候地球上的观测者看到月球，就是处于最圆满、最光亮的一面。好，那以这样的一个观念，请看回讲义的165页。俱舍论祖世亲提供了两家的说法，那相关的解释如注脚88以及89。这两家的说法，不论是释施舍论或者是金部先救师的主张，共同点，这两家的共同点都有提到，当太阳跟月亮最相近的时候，这时候月亮所见到的月亮是最为魅烈的，最为魅烈的。那当月亮远离太阳的时候，慢慢的才会看到越来越圆满的 月球月亮。这是这两家所共通的，因此跟现在天文所观测到的现象观点是一致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非常赞叹古人在这一方面，在世间学的这一方面其实也是相当的深入。然而跟现代的观测学说比较不一样的是，释施舍论所说明的呢，是由于月轮被日轮光所侵照而发影自覆，也就是月轮本来自己发光，但是受到太阳的光所照射之后，它的月轮的光呢被覆盖住了，反而产生了这种阴影，那因此 地球上的观测者才会看到月轮不圆满。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见解跟现代的学说是不相同的，因为如刚才所参考的资料，普罗大众都知道月球本身并不是可以发光的星体。那第二家经部旧师的说法与现代天文学所不同的地方，先旧师的解释是由日月轮行度不同，现有圆缺。除了提到日轮的行度不同之外，也提到月轮，也就是日月彼此间运行的这样的速率，因为产生了不同的关系，在地球上的观测者才会看到月轮有圆缺。这一点其实严格讲起来也是不完全正确，主要就是以现代的天文学所认知到的一个月中月轮会有圆缺，主要是月亮绕地球公转以及地球绕太阳公转彼此间的关系，造成地球上的观测者看月轮会有圆缺的状态。那跟太阳的运行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好，那以上呢就是取材于网络上的资料，在此做修正补充说明。好，那关于气师间中所居气的第八项是说明天人所居住的气世界。天人大要的可以分成是地居天跟空居天。那以下就从四天王天、三十三天乃至三十三天以上的空居天做说明。那讲义的171页最后总结，从夜摩天乃至到色界的第四禁律总共有22天，这22天都是依于外气。论文中有提到集前所说梵众天等有16处，这里特别要留意的是，根据有部的说法，出禁律只有2天，出禁律只有2天。也许一般会认为说出禁律应该要有3天，梵众、梵夫以及大梵。然而根据有部的说法，大梵天所居住的气界跟梵夫天所居住的气界是在同一天，只是大梵天是居住于高楼处而已，高台而已。那因此根据有部的主张，出禁律只有2天，那第二禁律有3天，第三禁律也是3天，第四禁律总共有8天。因此色界四禁律和就有16天，就如论文所讲的共有16处，这是指色界出到第四禁律共有16天，16天加上欲界6天合并就有22天。好，接着下一段科判所说明的第一项是六欲天行欲的状况。论文提到，如是所说诸天众中，颂曰：六受欲交报执守孝事淫。接着论文长行的解释，为六欲天受妙欲境，于中初二一地 居天，行交成隐，与人无别。初二就是指四大王天以及三十三天。但是虽然行隐的状态与人无别，然而呢，非如人间有余不尽。这地居二天呢，是风气泄，热恼便除，淫欲的热恼便消除了。空居天的中的欲界、夜魔天众等等所行淫的状态，就不是行交成淫。夜魔天众是相报，毒死天众是执手，就是牵手。乐变化天是相效，两两相效。他化自在天呢，是两两相视。好，这是对于六欲天行淫的第一种说法。这样的一种校正，有部的解释是不同的，请看到讲义172页。有部认为，在《释施舍论》中所说的夜魔天是相报，乃至于他化自在天是相视，指称的是这四天行淫的时间。因此有部毗婆萨师主张六天皆以行交成淫，也就是夜魔天乃至他化自在天这四天跟人也行淫的状态也是一样的。而《释施舍论》所讲的相报乃至相视等等，是未显彼实量差别。原因是什么呢？以上诸天欲尽转妙，贪心转劫，故使之然。就是境界越来越殊妙，越来越殊胜微妙，而且呢，所起的贪心呢，非常的快捷，非常的快速。那因此呢，在产生这样的一种淫欲受的时候，就非常的快速，就会消除热恼了，而不需要如下界天乃至于人间一样，要花非常比较多的时间。好，那接着第二颗是说明诸天出生的情况以及它的行量。论文提到，随彼诸天男女悉上，有同男同女，呼尔化身，即说为彼天所生的男女。由于天界都是化身，四身中都是化身，那因此呢，如现在论文所讲的，在欲界天呢，是在男女的膝上就会有同男同女化身出现。那这些天的身量，它的身高形量是如何呢？颂文说到，初如五至十，色圆满有一。那六欲天出生的时候，从下往上所知的形量呢，是如人间的五岁乃至十岁的人。刚出生的时候，比如说四大天王其中的天人刚出生的形量、身高等等、外相等等，就如五岁的人一样。而身已出生之后呢，他的身形就会很快速的成满，就会长到跟成人一样了。这是六欲天的状况。六欲天的状况，那色界天人呢，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量就已经圆满了，而且呢，就连带有 妙衣服会附身，会丈夫摄身呢、啊。如卷九的论文有提到，其实在色界的中有呢，它的身量圆满如本有，而且是与衣俱身。那原因是因为惭愧这两个心所非常的强盛，由于色界天已经离欲界的烦恼，已经离欲了，那因此呢，他的惭愧这两个善心所更为强盛，那因此与生俱来就有衣服遮覆身。好，那接着论文提到，一切天众皆作圣言，未比言辞同中印度。这样的一种说法，当然跟当时印度的风俗民情有关系啊。至于真实的情况，天人是不是都讲中印度的话，也许就未必了。接着看讲义173页，探讨的是欲生及乐生。论文提到，欲乐生别云何因之？颂曰：欲生山人天，乐生山九处。欲生总共有三种差别，约人及欲界六天做说明。那乐生呢的三种差别呢，可以分成九处。好，请看到第一科论文的解释。欲生山者，有诸有情乐受现前诸妙欲境，比喻如是现欲境中自在而转。这边的现欲境就是指现前所能接触到的五欲境。那这些有情是指谁呢？是指人趣以及欲界六天的下四天，也就是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夜魔天以及毒死多天，就是多帅天。那这人趣以及欲界下四天所受用的妙欲境，都是现前所能感受的五欲。再往上呢，另外一类的有情所受的妙欲境是自化，是自己所变化而得的妙欲境。因此如论文所讲的，有另外一类的有情乐受自化诸妙欲境，比于自化妙欲境中自在而转。那这一类有情是指谁呢？是指六欲天的第五天乐变化天。好，那欲生的第三类所指的有情是有诸有情乐受他化诸妙欲境，比于他化诸妙欲境自在而转。这一类的有情所指的就是第六欲天他化自在天。因此欲生的三种差别呢，所分别的条件，如论文所讲的，依受如生现前欲境故，依受如乐自化欲境故，依受如乐他化欲境故，与欲界中分别欲生差别有这三种。好，那关于他化自在天的说法，如注脚138所补充的瑜伽师地论，可以留意一下瑜伽师地论的说法，请看到论文引文的倒数第四行后半。 有彼诸天为自为自因缘亦能变化，为他因缘亦能变化，故于自化非为稀奇，用他所化欲成为富贵自在，故说此天他化自在。非彼诸天为受用他所化欲成，亦有受用自化欲成。好，所以如果根据瑜伽师地论这一段文的主张，对于他化自在天所说明的，代表这一天他所领受的欲境呢，其实未必都是只有受用为他天人所变化的妙欲境而已，其实也能够受用自己所变化的妙欲境，那只是自己所变化的而自己拿来领受用，这并不是有什么稀奇妙有的事，所以去受用别人所变化的，这才能显现出它的与众不同。因此呢，这一天的命名才会以他化自在天作为命名。好，那这是瑜伽师地论所提供的讯息。然而在绝多数的经或论，多半说明他化自在天都着重于这一天的天人所领受的妙欲境是为其余的天人所变现而成的。在注脚139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欲生三类的第一种，也就是人及欲界下士天是受如身现前欲境，有特别说明跟其余两种的差别。第一类欲生三的第一类是去受用树叶所感的欲境，而不是借由神通变化所得的。那因此呢，论文才会说是现欲境，现前所已经有的。那这样的来源是由于过去善恶业所感得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74页。在欲界的人天，以受用欲境的差别相分为三种。在色界的天众呢，所领受的就是跟定的喜乐有关。接着论文就说明乐生三，三净律中与九处生受三种乐，为彼安住离生喜乐、定生喜乐、离喜乐故，常时安住，常时离苦，常时受乐，故名乐生。在色界的四净律天中，由于第四净律唯有舍受，因此谈的是受乐的话，就将第四净律以上包含第四净律都排除，讨论的对象只有初净律、第二净律、第三净律。初净律是安住于离身喜乐，由离所生起的喜乐。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140。所谓的离呢，是指离欲界的恶不善法、五欲五盖等等，而生起的喜乐。那特别强调的，如《 普光论记的引文所说明的喜是喜受，那初禅的乐呢其实是清安而不是乐受，这一点请特别留意，这在分别定品也会说明，在俱舍论分别定品卷二十八会有特别说明。那第二禁律是定生喜乐，喜乐的来源是由定而生，是由定而生称为定生喜乐。那同样喜是喜受，乐也是指清安而不是指乐受，这一点也请特别留意。所以初禁律第二禁律所说的乐都是指清安乐，而不是受的乐，而不是受心所中的乐受，是指清安乐。好，那第三禁律所谓的离生喜乐，就是离远离的初二定的喜，而唯有与意识相应的乐，这称为是离喜乐，由离喜所生的乐。那第三禁律的乐就是指乐受，就是指乐受，只是第三禁律的乐受是与意识相应的，是与意识相应的。好，那至于论文所讲的常时安住、常时离苦、常时受乐这三句话，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两种解释，那请参考字卡的第五章，请看到第五章字卡。第一种解释在讲义的175有提供了，然而事实上普光的俱舍论记还有第二种解释。论文的常时安住、常时离苦、常时受乐的第一种解释所指涉的就是这三禁律的情况，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将这三句论文常时安住、常时离苦、常时受乐个别对应于初禁律、第二禁律以及第三禁律。那如字卡的最后一段引文，又注一解，初定常时安住乐，二定常时离苦，那三定常时受乐。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严格讲起来，苦受应该在色界的初禁律已经远离了，那为什么第二节却将常时离苦的这一句论文对应于第二禁律呢？因此普光特别做说明，初禁律虽易离苦，犹有苦依，第二禁律离苦以及离苦依，因为这样的一种特质比较明显，所以将论文的常时离苦对应于第二禁律。而这样的解释中所谓的苦依是指什么呢？那请看这个下一段案文，所谓的苦依就是苦受的依止处，那苦受所相应的事其实是前五事，在前五事中初禁律还有眼耳身三事，还有眼耳身三事，那因此呢初禁律还没有完全离苦依，还没有完全离苦依，那因此在普光对于这段文的诠释第二节中才会提到初定 虽易离苦，犹有苦依。二定才能达到离苦，离苦就是离苦受，以及离苦依。好，那这是补充说明对于这一段论文，在普光有两种诠释。另外在讲义的174页注脚139的刮胡二引用了法宝的俱舍论述，其中参考了大毗婆萨论173卷的内容，在内容中对于欲生三为什么将人及欲界的下四天，也就是从四大王天乃至到独十多天合并为是一类，那将后二天也就是乐变化天归为欲三的第二类，他化自在天归为欲三的第三类。大毗婆萨论有做相关的讨论，其中的分类标准，前三种说法是从烦恼的角度做分类，比如说烦恼的粗细，或者烦恼的猛力顿、力顿，或者烦恼的重轻，做这样的分别。那从第二个附次以下的有说人及前四天尽不炽盛，后二天境界炽盛，这段文修订版会将它往前移了，这当时不应该做说牌，应该要往前移。那从有说一直到下面的四个附次，总共有五个回应呢，这是从境界的角度作为分类的标准，也就是境界是不是炽盛，丰盈或不丰盈，静妙与否，能不能夺心，乃至于是否会令有情诸根醉闷，以这境界的程度作为分类的标准，总共有五种解说。好，那再以下的有说是第三个分类标准，那这段文的标点要做修订。有说人及前四天去离欲道远，逗号，淫事难习，是故何力？后二天去离欲道近，逗号，淫事易习，是故别力。那因此离欲道中后面的逗号都需要删除。好，那因此第三种分类标准是根据离欲与离欲道的远近，那淫事是否难习或者容易消除，这样的标准做分类。好，那第四种的分类标准是从有情它成瘾的状态作为区别。第五种分类标准是从受用境界，这样的境界是由业感或者是由变化，以这样的标准做分类。因此这一段文的回应总共有五大类的分类标准，第一大类是约烦恼，第二大类是约境界的体性，第三大类是约离欲道的远近，第四大类是 约、友情、行淫事的差别。那第五大类是约所受用境界的声音做分类的标准。好，那关于乐声的三种差别总共有九处。四清论祖呢，对于有部这样的一种说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请看到讲义175页论祖劝师这一段文。身尽律中间都无喜乐，因思何故亦号乐生天。身尽律中间，也就是在宿世所成就的定是尽律中间，也就是一般又翻成中间禅或者是禅中间都可以。那下一世所感得的呢，就会是升到初禅中的大梵天。尽律中间本身所相应的受，其实是不苦不乐受，是舍受。因此论祖以升尽律中天的大梵天提出质疑，为什么这一天也包含在乐生天之中？这是应该进一步去思考去思量的。关于这一点，众贤的顺证理论有提出回应，如注脚141所提出的回应，是在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其中先说明了乐生天分成三类的种种差别之后，接着说明到大梵天既有喜乐现行，名乐生天，亦无有失。意思也就是说，虽然尽律中间这个定法本身是跟舍受相应的，但是呢，大梵天呢，它并不是一直在尽律中间这样的定法之中。当它出定的时候，其实呢，它也会有喜或者是乐现行，也就是产生喜或乐。因此呢，将之名为是乐生天，收摄在乐生天的范畴，并没有过失。这是众贤顺证理论的回应。好，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点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